所以佛法里头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迷了不带和尚放在当中，就是教给你进入佛门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他教你这个，教你生平等心，成就喜悦的相，无论到哪里一团欢喜，显示出大慈大悲，教我们这些。然后看两旁边的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也跟我上课啊。东方持国天王，你看看那个名号，名号是表法的，你要懂得这个意思。持保持，过是过家，你就想这个意思啊。这持过，持过里面含义，如何你能保持自己这一生，成就自己的道德学问而不败，你就获利自己了。如何能保持你一家幸福美满，不至于家庭败坏？如何保持你事业的顺利成功？如何保持社会的安定繁荣？如何保持国家的富强？如何保持世界和平？都是护国天王里面所含的意思。你看这个意思多圆满，你看到他就要想到这些事情啊。他教给我们重要的修行的原则在哪里表示呢？他手上拿的琵琶了，就这个表示的，表示你要能达到以上的目标，你一定要学中道。琵琶代表中道，你看那个弦松了不响，紧了断掉了，一定要调得适中，音律才能发出来。表这个意思，不是持国天王、四大天王、持国天王天天喜欢弹琵琶的，他就搞错了，没这回事啊。那他用这个方法来表示提醒你啊，你要行中道啊。儒家讲中庸，佛法讲中道，处事待人接物一定要做到恰到好处，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。你看都在那个琵琶上表现出来，你懂得这个意思，你一见他不就是上来一课了吗？赶紧给他顶礼谢谢他。他教我哪里要说话呢？南方天王叫增长，你想想看增长这个意思，增长就是进步，你的德行要年年增长啊，智慧也要年年增长啊，年年太长了，月月增长啊，天天增长啊，你的能力甚至于你的生活品质都要天天在提升的。佛法不落伍啊，佛法求进步啊，所以它代表是精进。我们儒家讲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天天新啊，进步啊。佛法里面讲勇猛精进。现在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们佛法要跟上时代啊，我听了好难过，佛法怎么要跟上时代？佛法是领导时代的啊，跟在时代后面我们就错了啦。你是带头啊，你怎么可以跟在人后面啊？路在落伍了就不像话了嘛。 那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佛法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指导这个世界的，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，不是在后头啊。我们今天佛法糟蹋的这个样子，我们四众弟子有责任的，非常惭愧，我们没有尽到责任，没有把真正的佛法告诉社会大众，让社会大众产生严重的误会，这是我们没有尽到做学生的本分。我们为什么要天天极力的宣扬？道理在此地。一个人，尤其现在年龄大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看我都不错，体力总是不如从前啊，这个一定的道理。现在一天讲两个小时很没问题，再多了就感觉的有一点累了。我在十年前一天讲八个小时九个小时不累，现在如果一天讲四个小时就感觉的有一点累，三个小时还行。所以佛法最重要的后继要人，我们是全心全力来培养人才，把我们自己这几十年所学的经验提供给诸位同学做参考，希望你们后来居上，才能指导这个世界，使这个世界真正能够达到和平安定、共存共荣、互助合作。佛法是真正有用的一门学问，至善圆满的教旨，不是迷信，一点迷信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正当天王手上拿的剑，拿的宝剑，剑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智慧。文殊菩萨手上也是拿的宝剑，剑代表智慧，慧剑断烦恼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南方天王跟我们上课表这个意思，我们懂得唯有智慧天天增长，才能够将护国的落实，把护国天王教导我们逐渐的提升了。殿两位天王教学就相当圆满了，可是我们要问，我们从哪里下手？西方天王呢，跟北方天王就教给我们下手的方法。西方天王叫广目，你们想想广目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现在讲的观光考察，你要多看啊，多看看别人，吸取别人的经验，吸取别人的长处，改正别人的缺点，你就进步了，改进了，把别人的缺点改过来，你就进步了。所以北方天王呢，叫我们多看。要有智慧，看看这个社会，社会非常非常复杂，变化多端呐，人情的变化，事理的变化，真正叫变化莫测。所以广目天王手上拿的这个道具龙，或者是蛇，龙蛇代表笃定，就代表变化，告诉你这个社会变化太复杂了，这个时候拿着一条龙，这时候拿着一个珠子， 珠子是什么呢？变化里头你掌握这个不变，珠子不变啊，而且叫龙随着珠子变，这就是你呀、啊、要转境界，不能被境界所转，高明啊。那你不能随他转呢，要叫他随你转，你的教学就成功了啊。所以在变化当中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啊，那就是那颗珠子。北方天王叫多闻天王啊，很明显的多听呐、啊，没有叫你多说的啊，没有多嘴天王啊。所以我们要成就智慧，要达到上面所讲的这个目标，多看多听。实在讲这两尊天王所表的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中国儒家常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，行万里路是观光考察啊，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。过去方东梅先生我跟他学习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常说学哲学的人，我就是跟他学哲学啊，一定啊要坐一次飞机啊，飞得高高的啊，然后看到说世界渺小啊，帮助你领悟 啊。那我们现在坐飞机的机会就太多，从飞机看下来确实太渺小了，深深体会这个道理。所以一定要多读书，多读经书，多读史书，历史，历史是吸取他的经验，成功失败的经验。你看一个国家，国家的心一定有新的道理，国家之王一定有王的因素，你就找这个东西。一个家庭兴衰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个人成功失败还是有一个原理原则的。读历史要细于史实啊，有历史的眼光，你就看得深看得远啊。读经书成就学问智慧，你能够解决问题啊。读历史你能够掌握问题，读经书你有智慧解决问题，有能力应付问题，这真学问 啊。那么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伞啊，伞是什么用处呢？防止污染。你看现在这是现在你看新加坡空气又污染了，伞盖是防止污染啊，特别是防止心地的污染。我们心本来是清净，心里面起了贪嗔痴妄，什么痴慢，心里面起了疑惑了，你心地被污染，精神被污染，思想被污染了，见解被污染了，那就坏了啊。伞的意思是防止污染。因此你要明了佛门里面所供的啊，佛像、菩萨像、罗汉像、天神像，通通是教育的含义，很深的教育意趣啊。它不是供奉神啊，不是叫你当神拜的啊。你见到它之后你就开智慧，你就晓得我应该怎么做。那么多佛菩萨护天，这个护法诸天的神像摆在你面前，天天给你上课啊，不要说一句话，你在这个里面就得到圆圆满满的佛法。所以经一开端已经列上首大德的名号，就这个意思。如果你是聪明伶俐汉，一看到这些人的名字那个经不要看了。为什么？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这几个人表现出来， 你看不懂，哎呀，这才慢慢给你讲啊，才给你介绍啊。要懂了的话，哪里要说一句话，一句话都不要说。而且体会的非常的深刻，这个叫护法天王，护是护自己啊，不是护别人啊，一定要懂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也常常讲了中国大陆的寺院，你看每一天游客那么多，中国外国的，如果有好的导游，或者是我们道场里面这些法师，都能够了解，都能够明白，这些导游的天天给他讲解，他到我们这儿来游览观光，我们就给他上课啊，机会教育啊。你平常的人找他来讲佛法给他听，他都不肯听，机会送上门来了。好好的教训他一番，让他回去，他出钱供养我们，没有白出了，我们对得起他。他对我们财供养，我们对他法供养。所以这些古老的这些寺院南堂能够教化全世界的众生，从此于这个机会教育，这我想将来的佛学院，这应当是重点的课程。佛法可以利用这种机缘发扬光大，让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观光，知道中国确实有文化，确实有学问，确实有智慧，不能不佩服中国人啊！就外国人，他连做梦都想不到。那么这是护法了，那个意思也说不完了，说十天也说不完了啊。这简单呢就给诸位介绍到此地。在去年五月间，我到北京访问北师大，北京师范大学，我也给诸位同修们提过一次。北大啊，北师大，这个里面有一个牌子，是树立在他的门口，是在校园里面的一个客厅的门口，上面写着“学为人师，身为师范”。啊，校长告诉我，这八个字。全校老师共同来拟定的，我看了非常欢喜。我告诉校长，这八个字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那他们听得很惊讶，一部《华严经》就是讲的这八个字，叫人做师做范。师是什么？是表率，范是模范。佛弟子，佛是大导师啊，佛弟子是天人的示范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要想一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表率，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模范，念念呢要想到社会大众，我可不可以做个给他做一个好样子，我们就不会做错事了。当时我看了这几个字，我进入学校里面，他们学校接待我，校长、教授还有学生代表，那么在那里他要我讲几句话，我就用这个题目啊，刚刚看来这个题目啊，就想到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所以我当时呢就提出问题，现在社会问题相当严重。 我们接触的人很多，在中国，在外国各个地区啊，几乎都不例外。这个家长常常抱怨儿女不听话了，不听管教了，做老师的学生不听话了，从事于工商业的员工不听话了，现在做事困难太多了，当老板的要迁就员工，要给员工讨好，要不然他罢工了，他不干了，有什么法子？啊，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，这不就毛病出在哪里了？我当时分析给他听，孔老夫子教师里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：做君做亲做死。我在小时候，我的童年在福建，我住在建国，住了六，我的小学在建国店。那个时候福建每一个家庭都供着有祖先的牌位，而祖先牌位上呢几乎都是写的天地君亲师，都是这么供法的，我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。所以儒家教给我们做君做亲做死，这个教学不是特定的对象，普遍的对象，佛法更是如此。佛法教一切众生做佛，不是特定，哎呀你要做佛你去做菩萨，不是这样，那就不是平等的，是普遍的，教人做佛做菩萨，儒家教人人人都要做君做亲做死。你能够把这个意思明白通达了，你去做了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你的儿女会听话，你的学生听了会听老师的管教，你的员工一定会服从老板，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了。今天问题出在哪里？这三个字你只做到一个字，其他两个字没做到，所以毛病出来了。儿女为什么不听话呢？你只做到亲，你是儿女的父母亲，你做到亲，那个私的责任你没尽到，私是教导他，你没做到啊。君的责任你没做到，就是领导他。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，你要教这个儿子的话，教你的子女以身作则，小孩都是学父母，学他的榜样，父母心正行正，他从小就看到这个样子，长大他怎么会做作奸犯科？不可能，他就学好了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人，教对着儿女的人，做他的亲也要做他的老师啊，也要做他的君呢，领导他了。这三个字你做圆满了，你的家庭就美满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在学校做老师，你只做到了师这个词，你没做到亲，你没做到君，所以学生出了问题。如果你这个老师三个字都做到了，你的问题解决了，学生哪有不爱戴老师的道理？我们在抗战期间流亡学生对我们的校长老师一生感恩戴德，离开老师几十年了，老师的话不敢违背呀。什么道理呢？我们老师这三个字做到啊，他是我们的师，他对学生的爱护跟儿女没有两样， 照顾你，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你，无论在哪一方面，啊，怎么不感恩戴德呢？啊，他是学生最好的领导啊，他三个字做到了。啊，那么以此类推，你要是工商业的一个老板，你对待员工，你是他的领导人呢，你能够把员工看作你自己的兄弟姐妹，看作你自己的儿女，你那么样的关怀爱护他，啊，协助他，帮他解决困难，你的员工决定心里敬重啊，啊，你做他的老师，处处教导他。所以不仅仅是领导，这三个字不能分开，三个字是一体的。真正自己呀，做到君亲师，你就是社会的好榜样，你就是做师做范。啊，所以我看到这八个字，就想到这个意思。我把我的这一点看法，啊，这一点的心得，啊，供养给学校，啊，所以他们学校对我印象非常之好。去年是95年的校庆，也是中国师范这个百年的大庆，在学校举行一个很大的庆典，啊，特别发邀请函要求。我们正是在培训班上课，没有能够去参加这个盛典。那么这些都是真正的护持自己，真正是贤护里面所含的深意。我们一定要懂得，一定要落实，要认真地去做。贤护正师，正师是菩萨的尊称，正是正知正见，正等正觉是这个意思。师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知识分子，有学问、道德人的尊称，那正师是菩萨的别称。那么在佛门里面习惯着称菩萨为大师，那你看我们称观音大师、这文殊大师、普贤大师，称菩萨为大师，那称正师，还有称开师，开师也是对菩萨的尊称，开始的开悟的，明心见性，啊，称之为开始，啊，都是菩萨的尊称。那么在此地附带跟诸位说明，不能称大师，啊，老师的师，这个大师不可以称。啊，如果你要称大师，大师是对佛的尊称，不可以称菩萨。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法师了，人家称你大师，那换句话说，你的地位在文殊普贤之下了。啊，观音世至文殊菩萨见到你也要顶礼三拜，又老三扎了，你能当得了吗？当不了啊！千万要记住，这个不是尊敬，是在讲是骂人啊，你懂得吗？如果人家路上看到你的时候，哎，给你一鞠躬，称你，哎，总统先生，你不是总统，称你总统先生，不是骂你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名称呢，不能过头啊，也不能不及。啊，所以这个一般这是哪里可以称大师？不可以的。
印光大师后人尊称他的，他在世，你看他在世的时候，早年印的文钞，印光法师文钞，你看早年那个古本，印光法师文钞，你看中国历代各宗的祖师大德没有成大师，皇帝的老师成国师，各宗各派的成祖师，没成大师。通达三藏，你看翻经的这法师，三藏法师，没成大师。我们必须把这个称呼要纠正过来，不可以。人家看到我称净空大师，在骂人嘛。一定要给他解释清楚，为什么他不懂，我们要给他说明白，不可以这样称呼，这个称呼是错误的，大师只有对佛的称呼。那么另外一个很特殊的，有一个人可以称大师，净土宗的祖师，这个很特别，这个是我们佛门里面公认的。为什么呢？净土宗祖师所传的这个法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，劝人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决定往生不可以成佛，这个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的手法没有两样，唯有净土宗的祖师才可以称大师。但是净土宗的祖师不是人活在那个时候生出来的，那个不算，一定是他老人家已经圆寂了，后来我们佛门大家公认承认他，这个人在这一代当中对于净土宗的修学弘扬有极大的贡献，称为他为净土宗的祖师。印光法师在世没有人称他是净土宗的祖师啊，圆寂之后啊，我们佛门大家才尊称他是净土宗的十三代祖师，死了以后啊才可以啊，活的时候不可以啊。那个活的时候称祖师，那就妖言惑众了，那个不可以的。圆寂之后，由世间人公平。净土宗的祖师跟其他宗祖师不一样，其他宗祖师是代代相传的，一代一个传一个传下来，净土宗没有，净土宗是全天下民主选举出来的，所以他不一样，他是民选的。它不是一代一代相传的，其他各宗啊都是代代相传，净土宗是明选的，要大家公认才行。这个是都是一点常识，我们要晓得，在其他正事啊，诸位同修要知道。下面这个受无畏菩萨通通是在家居士。在家菩萨全是在家居士，他们的名号就是本经圆满的内容。第一位所谓善思维菩萨，善思维着重在善，善的意义太深太深，讲到高深的意思我们很难理解，也没法子做到，我们必须把这个标准往下降，降到了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我们怎么学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无量寿经这一会，我们着重在行政，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怎样落实在我们工作处事待人情，我们学生去做，落实到我们能做得到的 善思维啊，就是知恩报恩呐、啊，这个我们能做到。常念三宝恩，常念众生恩，常念父母恩，常念国家恩。我们回向机上天天念上报四重恩呐、啊，一个人能常常念恩，你这个德行就愈积愈厚。我们常讲积功累德啊，这是累德了。知恩报恩这一个科目说起来并不简单，大般若经里面佛所开的是二地菩萨，二地菩萨修学有八个科目，知恩报恩是其中之一。这就说明知恩难得了，二地菩萨那个智慧就相当高了，他才真正知恩。所以凡夫不知恩，不知父母养育之恩，不知老师教诲之恩，不知道国家护持之恩，这个要懂啊。你看现在如果没有国籍的人好可怜啊，在全世界做流浪汉没有国籍非常可怜啊。国家保护你，国家强大，你拿到护照走到任何国家，人家对你都尊敬啊！啊，你要是没有国籍的时候，谁都瞧不起你啊！啊，你要从这个地方体会到国家有保护我们的恩德，啊，一切众生给我们有互助的功德啊！我们穿这个衣服，布不是自己织的呀，那棉花不是自己栽的呀。每天吃饭的稻米不是自己种的啊，你就晓得社会上有多少人辛辛苦苦供养我一天的生活，我以什么去回报？啊，所以我们头一个要真正懂得你四成的，特别是念三宝恩，三宝恩里头真正具足了四重恩，圆圆满满。这个意思又不能细讲，细讲又要花一个小时。好在诸位常听下去之后啊，你渐渐会醒悟过来。第二呢，一定要念众生苦啊。念众生苦啊，我们自己的大悲心才能升得起来。你看到的叫苦难众生，我们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，你就不能不认真努力去修学。如果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，不能成就自己的学问，不能成就自己的能力，你怎么去帮助人？所以希望大家同学要看到全世界苦难的众生，为这些苦难的众生我们要埋头苦干，要认真的精进努力，希望我们早一天成就，他们这个苦难就早一天消除啊，我们晚一天成就，他们就多受一天苦难。你要常常有这个心，常有这个心，人决定不会懈怠。这真正叫菩萨心啊，真正是大慈大悲。现在这个世间已经觉悟到众生的苦难，有人，但是没有法子解决。 千年。
我说，我想我是在第二届的时候，第二届同学知道，也是我们在上课期间，我请了三天假到澳洲，
干什么呢？
澳洲少数民族自务区事务局是他们政府的机构，局长请我去做一次讲演，我答应他。我头一天去，第二天讲演，第三天就回来了。这个讲演是什么性质呢？这个局长是犹太籍的澳洲人，我在澳洲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跟我谈到个问题，现在澳洲已经呢走这个开放的政策，也就是欢迎呢其他地方移民到澳洲来。那么这些移民来的人，他们跟澳洲当地的人文化背景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不一样，种族不一样，宗教信仰不一样，现在一下来了，突然生活在一起，如何求得社会的安定繁荣，如何能消除种种的歧见隔阂，能够互助合作繁荣澳洲的社会，他们想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就办了一个论坛。他们是每一个月举行一次会议，这个参加的都是宗教领袖，我那天去参加，一共是14个不同宗教领袖啊聚集在一堂，这是局长请我讲演，也就是针对这个问题，我称这14位宗教的领袖，我都称他做菩萨，他们听得很奇怪，基督教的牧师，牧师菩萨，天主教的神父菩萨，伊斯兰教的阿訇菩萨，这个犹太教我不知道称什么，我称他长老菩萨，都是菩萨，他们听到就很奇怪，然后给他解释，菩萨的意思是觉悟的人，是有智慧有觉悟，你们是不是承认你自己有智慧有觉悟？是啊，那你就是菩萨吧，真菩萨，不是假菩萨。所以他们对我很欢喜啊，对我一点排斥都没有啊，我们把佛法再给你介绍给他，说明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学术，佛法是教育，任何宗教徒都要学佛法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学智慧嘛，你有智慧有觉悟，那你就叫做菩萨嘛。所以佛法决定不是教理，你要背叛那个宗教，你是来学佛教，这是佛教决定不答应的，那个是违背了社会的道德，佛不收这个学生的。你是个宗教徒，你爱你的宗教，尊敬你的上帝，佛赞成了，你是上帝的好儿女啊，是佛的好学生啊，你信仰宗教可以皈依三宝，做佛的学生嘛，你跟上帝是父子关系，你跟释迦牟尼佛是师生关系，哪里有冲突呢？没有冲突吧，非常融洽。我讲演之后啊，大家都非常欢喜啊，提出很多问题啊，问其中犹太教的长老和蔼可亲向我提这个问题，他说这个圣经里面讲啊，这个人类造作些罪恶，最后都有审判的，最后的审判，那个你们佛教有没有说这个最后的审判，最后审判由谁来主持？我听到这个，我说没错，我说佛教是教育，不管审判，学校嘛，教学嘛，劝善归过嘛，审判呢是法官的事情，司法部的事情，佛是教育部，不是司法部。
那谁主持这个审判？上帝呀、啊！他听得很高兴，上帝主持。那我们是教学嘛，劝善归过，容他了。我非常尊重他了，他也非常尊重我。当时他们这个会就邀请我做他们永久的会员。如果不能常到澳洲去，没有关系，你每个月寄一篇文章给我就可以了，每个月寄一篇给他。实际上我也不要写，我们那个无助申请就是很多，我就叫澳洲的同学，每一次你们在那里翻译一篇，用英文翻译出来送去，月月送去。啊，所以我这一次，因为开学你们迟聊，我也迟聊。啊，我到澳洲去住了时间长一点，住了26天。去访问黄金海岸的邦德大学，啊，接见我的是这个学校里社会啊，这个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院长。啊，我听别人说，这个院长啊，年岁也并不大，啊，听说他是办行政人员，脾气很急躁，啊，没有耐心。但是那一天跟我见面呢，和蔼可亲，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他们很多人看到也都觉得奇怪。